肯将出席东盟部长会议。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将访问越南。亚裔运动员在东京奥运会上表现优异，他们有着怎样的故事？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本届东京奥运会上，亚裔运动员频传捷报，美国奥运代表队也不乏亚裔的面孔取得优异成绩，他们有着怎样的经历和故事？我们会在稍后的节目中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另外，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0924990，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我们的号码是00212020924990。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内容。白宫星期五证实，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将于下个月访问两个关键的印太伙伴新加坡与越南。白宫高级顾问兼首席发言人塞蒙·桑德斯星期五在一项声明中说，哈里斯将与两国政府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接触，包括地区安全、全球应对新冠大流行病、气候变化和我们推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共同努力。这将是越南南北方1975年7月统一之后第一位到访的美国副总统。在新冠疫情严峻之际，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上个星期前往越南。在此之前的几天，美国向越南运送了300万剂莫德纳新冠疫苗，美国提供给越南的疫苗总数达到500万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出席五个东盟部长会议，就紧迫的地区和国际议题与东盟成员国部长们进行接触。布林肯从8月2号到6号参加五个视频会议，分别是美国东盟部长会议、东亚峰会部长会议、东盟地区论坛部长会议、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部长会议和湄公河之友部长会议。美国国务院的消息说，在这些会议中，国务卿将就紧迫的地区和国际议题同亚太地区各地的领导人进行接触。国务卿将重申美国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承诺，并与东盟和国际合作伙伴合作，共同打击新冠疫情，支持经济复苏。美国国务院说，布林肯还将重申美国与国际社会站在一起，共同捍卫海洋自由和国际法，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他还将越南军事政变表达严重关切。美国国务院贸易代表办公室以及国土安全部的官员7月30号在美国商会的网上会议对中国新疆的强制劳动提出批评，并说明跨部门合作防止强制劳动产品进入美国。美国副贸易代表卡根批评中国少数民族强制劳动造成全球经济竞争不公平。他表示，美国正在与七大工业国家和世贸组织合作应对这样的情况。美国国务院监督与打击人口走私办公室代主任约翰·史东批评中国政府使用肢体暴力、强迫服用药物、性侵害与性虐待、强迫被拘禁者生产服饰、地毯、太阳能设备等产品。六个美国政府部门共同推出针对新疆供应链指导方针，国务院已经推出负责任采购工具网站，协助企业了解并减少在供应链中使用强制劳动商品。国土安全部主管贸易的副助理部长埃瑞克指出，国土安全部与运输安全部、海岸警卫队等16个部门合作，防止涉及人权侵犯行为的商品进入美国。国会参议院周六召开罕见的周末会议，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鼓励两党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的作者完成他们近10000亿美元的法案的起草，以便参议员可以开始提出修正案。该法案的文本原预计在七月结束前准备好进行审查，但看来需要更多的准备时间。该两党计划要求在5年内增加5500亿美元的新支出，高于预期的联邦水平。国会山传阅的一项法案草案最终提出时可能超过2500页，其中主要包括投资1100亿美元用于道路和桥梁、390亿美元用于公共交通、660亿美元用于铁路，还有550亿美元用于供水和污水 处理基础设施，以及数十亿美元用于机场、港口、宽带互联网和电动汽车充电站。舒默希望在参议员八月休会前结束投票。他说，一旦立法文本最终确定，他将对其进行审查，并将其作为目前在参议院审议的空壳法案的替代品，然后参议员可以开始对修正案进行投票。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观察》，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0292049990，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目前东京奥运会还正在进行，亚裔运动员在东京奥运会上频传捷报，美国奥运代表队也不乏亚裔的面孔取得优异成绩。今天我们就和美国之音记者平章、方正一起聊一聊奥运会上的这些亚裔运动员。平常方正，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啊，可能大家都会马上想到的就是美国的体操运动员苏尼萨里。那他是这个苗裔美国人哈，他上周在这个女子体操个人全能项目中是摘下了金牌，那么在周日呢又拿下了高低杠项目的铜牌。除此之外呢，他还有一枚就是美国女子团体项目的这个银牌哈。那这样的成绩呢，对他的团队包括他自己来说，可以说都是一个惊喜了。那他不仅是美国女子体操代表队中最年轻的成员，也是第一个入选美国奥运代表队的苗族后裔。那么这样出色的表现呢，也不仅是让我们都认识了他这位运动员，也是让我们对美国的这个苗族社区多了一些了解。方正，
美国的苗族社区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新的移民社区，他们能够涌现出来像李苏黎这样的、苏丽莎丽这样的杰出的年轻人，对整个社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从我的了解看，我曾经在很多年以前去李苏黎来自的明尼苏达的苗族的社区去做过比较深入的采访，从接纳他们的圣保罗的市长，到他们的难民的安置的社区，到他们当中比较杰出的代表苗族社区的第一个民选的州参议员，我们都做了比较多的接触和了解。李苏黎呢，应该算第三代的苗族人的后裔，前两代呢就是分别是在老挝成年的那些苗族人，然后呢有的呢第二代、第一代半呢就算是在老挝和泰国边境难民营里出生，然后呢在美国长大成长的。前两代的状况呢就是并不是特别理想，因为他们是连根拔起，从泰国和老挝的丛林里头、难民营里头安置到一个美国的明尼苏达，这么一个一年里头有六个月是冰雪覆盖的这么一个地方，从气候的适应、文化的适应、语言的适应、发展的适应都非常的不容易。前一代、第二代都在各种各样的挣扎当中，到了第三代，到李苏黎这一代呢，应该讲他本身的出现横空出世是一个非常让人振奋的一个信号。
确实像这样的一个社区能够培养出像苏尼利这样的非常优秀的体操运动员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哈。那么方正，你在走访这样的社区发现他们在文化上在经济生活上、在社会属性上有哪些特点，那么对于培养出来一个像这个苏尼利这样的一个运动员而言意味着什么？
应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在那儿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感觉呢，就是我想到的当时确实是这样，想到的是淮海战役。怎么讲呢，就是淮海战役里头出现了很多很多的民工群众，他们去支持部队，推着独轮车，载着粮食各种各样的补给去支援部队， 如果这些群众支援的并不是牛顿大军，而是支援的黄维兵团、黄伯韬兵团，我就想，如果49年以后，他们会是什么样的下场？那苗族人在老挝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局，他们是跟美国站在一块儿的。70年代、60年代越战期间，对美国在中南半岛推广自己的战略利益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可是75年以后，美国就撤出了，那新上台的老挝的共产党政府对他们就非常非常的严厉，非常非常的残酷，应该说。绝大部分的苗族的社区被迫迁到了泰国和老挝交界的丛林里头，美国这时候并没有忘掉他们，然后呢，在以后的若干年分期分批的安置了10多万甚至更多的苗族难民到美国来。他们在美国一开始的生活都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语言非常的困难，然后生活习惯非常的不一样，但是这个群体是非常非常勤劳的，他们也非常非常的聪明。从第一代的那些人到建筑工地、到餐馆做这些，体力劳动，到第一代半、第二代里头出现练长青藤这样的职业人士，数以百计的职业人士开始涌现，到第三代李树尼这样的，出现一个这么突出的一个 performer， 一个代表，应该讲能看到他们在美国立足发展的步伐是挺稳的。从统计数据来看，他们的状况在亚裔群体里头并不是特别好的，跟印度裔、跟台湾裔、跟华裔比起来，他们的收入还在偏低的范畴，但是整个的曲线上升得很明显。对李树尼来说，你看他个人的成长发展是要依托他来自的社区的，那直到他最近的比赛，他的比赛的服装、他的旅行的费用、他的日常的开销，还需要在自己的 community 里头，在自己苗族的社区里头去募集。他的父亲也是第一代半、第二代的一个苗族人，你看也是在建筑工地上因为摔伤变成了残疾。那到了第三代涌现出这么一个闪亮的一个明星，对这个社区，对这个社区尤其是年轻人来说，可以树立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榜样。我想往后来说，他们的发展会更加的稳健，会更加的朝一个向上的趋势去走。
是方正，你提到这个苏尼里的他这个经历哈，也让我们想到这个美国的体育运动员的培养体制和中国的这个举国体制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除了这个运动员以外，我们在这个美国的体育界还有很多教练员也是不乏这个华裔或者说亚裔的这个身影。就比如说在2008年还有12年担任，就拿体操来说吧，08年和12年担任美国女子体操队主教练的乔梁，那他也是曾经是中国的一名这个体操运动员，那他在美国也是培养出了多位美国的体操名将，应该可以算是美国体操界最成功的教练之一了。那么当时我记得我在这个爱奥华州采访的时候也跟他有过一些交流，他当时应该是在德梅因的爱奥华州首府德梅因的附近是开了一个私人的体操培训学校那这个也是算是在美国是非常符合美国的特点，是在这个来培养这个运动员，体操运动员。他有没有交流？
我们亚裔来到美国以后呢，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都有机会去发光、去发挥作用、去有突出的表现。乔梁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办的自己的体操学校和自己太太办的瑜伽学校是在一块儿。他从前是一个中国不错的体操运动员，到了美国以后，他这个体操学校一度成了一个美国的冠军、世界冠军的培养的基地。他从小带出来，从一个小孩带出来的美国的运动员叫 Sean Johnson，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拿到了金牌，非常出色。他这个天真的这个微笑一度是美国奥运代表团的一个符号之一。接下来的一个循环4年，他带出了全世界第一个黑人的女子体操自由全能的冠军、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他叫 Gabby Douglas， 他是在 Simon BIOS 以前。这个孩子呢是在弗吉尼亚这边长大的一个单亲妈妈家庭，为了练体操， 他妈妈把他送到了德莫因，全靠民间的支持在当地找到一个白人家庭，这白人家庭自己也有孩子在乔梁的学校里头学体操，然后呢 Gabby 就在这个寄养家庭里生活，同时呢主要的精力放在练体操上，积连的功夫他成了个人女子的全能冠军，在2012年的奥运会上表现异常的出色，当然2016年呢又有了那个 Simone Biles。 乔梁对美国体操界的贡献是极为突出的，他一度是美国体操队的副总教练。
就是美国亚裔对于美国体育事业的贡献哈，我想除了有这些非常优秀的亚裔的运动员哈，直接走上赛场来代表美国征战，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亚裔的教练在背后的这个培养之外，还有一些这个亚裔，比如说热爱体育事业的这些人来投资美国的体育事业，或者是投资经营一些职业的俱乐部，其实对于在美国这样的一个这个以市场为驱动力来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体育文化当中，其实对于美国的体育事业的发展也是起到了很大的贡献。
毫无疑问的，我比较熟悉的两样是我们华人比较擅长的，一个是乒乓球，一个是羽毛球。乒乓球呢在美国其实挺普及的，我听到美国人老跟我说的一个玩笑，就是美国是重组的家庭比较多，超过50%嘛，所以美国有个玩笑说，在所有的奥运会项目里头，乒乓球是美国孩子唯一能在继父家的地下室练习的项目。乒乓球在美国挺普及的，但是到了竞技这个水平上呢，基本上是华人的天下。在离我家很近的马里兰乒乓球俱乐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创办人是中国从前挺有名的一个乒乓球运动员，叫陈英华。他这些年下来为美国的国家队输送了很多很多的选手，比较有名的就是有一个叫萧寒的，他一度是代表美国队进过奥运选拔队。另外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呢，就是我去采访过的在南加州 Orange County 奥兰治县的羽毛球俱乐部，那个俱乐部创办人是一个泰国华侨，他是70年代就移民到了美国，他叫周生全。我去的时候呢他大概60多岁，正在准备向美国羽毛球队输送所有的队员加总教练。他自己在那儿办的羽毛球俱乐部是他私人的，他为美国的顶尖的选手提供了无偿的补贴和训练设施，无偿的。当时我问他的数据是说美国奥运会美国奥委会给他的补助大概有多少，他说整个的可能就是在一个范围内是8万到14万，而他自己每年拿出来补助美国羽毛球队的开销都在50万上下，到了奥运年份可能会更高一些。而他自己呢就是可以说是将全部的爱，在他事业以外啊，全部的爱都倾注到了羽毛球事业上。他一个人不是支撑了美国羽毛球界的半壁江山，他一个人支撑的是几乎全部的江山。2008年奥运会、2012年奥运会所有的队员和总教练都是在那儿出的，即使不是这样的情况，稍微少一点的时候，那也是80%的队员是从他那儿出来的。他自己的两个孙子今年都代表美国羽毛球队在东京征战，他们参加的是双打比赛。那个大一点的孙子叫 Philip， 我去的时候呢还是个10来岁的小孩，已经在全美国青少年比赛里头得到了很多的冠军。然后周生全老先生呢把孙子叫出来跟我介绍说，我相信他是美国羽毛球界的老虎伍兹，老虎伍兹是高尔夫天才对吧，就是他就觉得自己的孩子以后能够代表美国能够征战奥运，他一辈子所有的目标都已经实现了。但是呢包括世界冠军，包括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的男子双打冠军，他的俱乐部的成员都已经拿到了，但是还没有拿到奥运会的金牌。他说这是他一辈子唯一剩下的没有实现的目标。他今年已经80岁了，那从目前的赛况来说，他的孙子组成的美国羽毛球的男子双打已经被淘汰了。但是我希望他 在有生之年，在未来还能够有机会实现他的理想。这是一个例子，就是亚裔在美国发挥作用，然后用自己的激情、用自己的才智、用自己的财力支撑起了美国的一项奥运会的项目。
是方正，其实就像你说的，这个亚裔在美国作为一个少数族裔哈，但是在这个体育界还是占有非常稳定的一席之地的。那么这也是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像这个种族融合、文化融合，在美国这样一个移民国家，算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特点了。但是在其他的一些国家呢，可能是仍然存在着对这个少数族裔的认同和接受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像这一次这个东京奥运会，是由大阪直美这位网球运动员他担任火炬手，最终点亮了这个火炬。那我比较个人比较关注他，是因为他是我很喜欢的一位这个网球选手啊，目前是世界排名第二，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杰出的一个女子网球运动员之一了。那他的母亲呢是日本人，他的父亲是海地裔的美国人。那他这一次呢被选为这个火炬手，也被认为是说是日本在推动种族和文化身份认同的这样所做的一次努力。但是我们看到在日本国内呢，则是出现了一些这种质疑的声音。那么很多人会质疑他的这个身份，或者说他到底有没有资格来代表这个国家。那尤其是他在这个奥运网球赛事第三轮就这个意外的失利之后，是出现了更多的负面的声音啊。我们刚才说到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网球运动员，而且他参加国际比赛，他参加这个网球的锦标赛，都是以这个日本选手的这个日本国籍来出席的。那么为什么他还会受到如此多的质疑呢？
我想是这样，从对移民的接纳、多种族、多元文化的包容来说，美国是走得比较前。我们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我们自己也都感觉到这个社会它本身具有的天然的包容性，不是完美的，不是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在这儿很快能够被接纳，然后立足，然后发展。我们自己在美国不管生活几年，还是像我这样可能已经20年，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几乎没有说遇到任何成型的跟种族歧视有关的任何的行为，甚至语言都没有遇到过。其实是一个非常的包容的社会。东亚国家包括日本在内，从历史上看并没有接纳移民的传统，种族都比较单一，大和民族。他们连接纳相邻的台湾人、中国人、韩国人、朝鲜人都不是特别特别多。你看他的种族构成，不仅是亚裔，不仅是黄种人，甚至都是大和民族。那这几十年，最近这几十年，过去这20-30年全球化的这种步伐，同时也影响到了这些传统上并没有移民传统的国家，包括日本在内。他接了像大阪直美这样的混血儿，这样的多元文化的产物，他需要时间。从目前接受程度来看，他能够代表日本去做点燃火炬的火炬手，是奥运会运动员里头最突出最亮眼的一个位置，这本身说明的是日本的进步。但是他遭到的批评，从他比赛的表现是不是应该被挑作为最后的火炬手，到他心理健康问题的披露，从日本社会来看呢，他的包容度就还离理想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我想一步步往前走，他们跟美国发展的路径进度都不是太一样。但是终究来说，种族融合的趋势，即使是这些非常单一的种族的国家，像日本、像韩国、像中国也都是这样。中国其实也开始在奥运项目里头，在足球项目里头吸纳这些混血的不同种族的青年人，来增强自己的实力。
确实美国在种族包容性上是要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一些，但是恐怕也还不是说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哈。比如说这次在美国的这个体操队有一个叫做尤尔莫道尔的一个体操运动员，那也是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那他其实是一个韩裔哈，在韩国出生的，然后被美国的家庭收养的。那他就曾经回忆说，他有一次在开车的时候就有一个人超车，然后对他喊说回到中国去哈，也是一个就是很典型的一个歧视亚裔的一个口号。那另外我看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我每天要训练7个小时，就为了能穿着印有 USA 黑的这样的一个队服来代表美国走上奥运的赛场。他说这是我做过的这个最美国或者最美国人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当然这句话非常的励志，但是这个背后似乎也透出来一些心酸哈，就是这些亚裔的运动员他还要绷着一根弦，就是要来证明自己是一个美国人，证明自己有代表美国来征战的这样的一种权利和资格。这是不是也是亚裔美国人在美国的这个运动界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和困难呢？
是的，我们亚裔来说，从大的面上来说，我们在美国得到的机会都是挺好的，并没有觉得有体制性的、系统性的缺少机会的问题。我们最近做的报道，我们关注的事情来看，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亚裔在很多地方占据了其他族裔的很多机会。比方说美国最顶尖的高中，我们占的比例跟我们的人口比就还差得蛮多的，是反向的差异。我们的人口可能只有5%到10%，可是我们在美国顶尖高中里占到的比例超过70%。我们的人口比例不到10%，可是我们在常青藤的学校里头比例超过了20%。从这些数据来看，就是应该说我们仍然是有很多很多挺好的机会的。另外一个角度说，美国是不是说种族歧视完全没有了呢？根本不是的。你刚才举的运动员的例子，包括刚才我们谈到的苗族这个体操运动员，他自己在生活当中，李苏宁也遭遇过类似的，需要证明自己和病毒无关，需要证明自己也是一个跟其他美国人一样完整的有100%权利的美国人，有时候还是需要一些补充的工作。这个社会远非完美，但是呢他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挺好的机会。讲到苗族李苏宁的时候，我想推荐一个电影，伊斯特伍德2008年导演的，刚好就是讲苗族在美国生存状况的片子。其中的主角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或者说是一个在意识到种族平等的问题上有巨大的改进空间的一个白人。可是呢他通过和苗族人的相处，最终给了他们绝对的尊重。
这部电影叫什么？方正，
叫 Gran Torino， 叫中文译成老爷车。
好的好的，我们也看到通过我们的讨论，我们也看到这个亚裔在美国的贡献呢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每一些成就都是来之不易的。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讨论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Not enough to highlight the horrors of techno-authoritarianism, to point to what countries like China and Russia are doing and say that it's wrong and dangerous, even as it is. We've also got to make the positive case for our own approach, and then we've got to deliver. Cyber and technology diplomacy into our work across the board. Nothing is more consequential to our competitiveness, to our security, and ultimately to our democracy.